河南四大村镇银行冻结储户资金近三个月之后，自七月十五日起透过微信小程序穿行垫付，结算五万人民币以下的小额存款给部分的储户。综合南琼财经、第一财经等中媒报道，虽然首日贫存系统拥堵、身份证上存卡关或者信息核实缓慢等波折，但是预估应该有超过300人领回小额储金。不过一名住在河南省郑州市因耳提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男性储户，7月16日以书面形式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全村符合首批垫付资格的储户都没有结到钱，因为系统一直显示仍然在核实信息之中。该储户说肯定有人拿到了钱了，他知道，但是他们村真的没有，千真万确，实际上要核实信息一日就够了。大数据这么厉害，他当局要真的想给你结，次日就可以，这些都几日了。这位自解放军退役的储户自己并不符合首批垫付资格，因为他在河南上蔡惠民村镇银行的存款额达到20万元的人民币。根据河南省银保监局和地方金融监管局7月11日的公告，符合首批垫付资格者为在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托石黄淮村镇银行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单一机构单人合并存款仅是5万元人民币之下的储户。垫付工作由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代理组织实施，至于存款额超过5万元人民币的储户，未来将会另行公告垫付安排。河南当局虽已跨出垫付的第一步，但是多数的储户仍然怨声载道，尤其存款额5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大户更是焦急观望，担心毕生的储蓄被清零。据统计，河南村镇银行的金融烂账大约涉及40万储户的权益，资金缺口亦都高达400亿人民币之上。另据网媒无面财经引述腾讯新闻的网络投票数据显示，截至7月12日，储户反映他的遭受到冻结的存款额仅是5万人民币之下者，约占总投票人数的10.2%；5万到50万人民币者占比是67.6%；50万人民币之上的储户占比是18.5%。换言之，近九成储户的权益恐仍然而未决。因此，这位郑州的退役军人储户的质疑，当地政府这个时候出台垫付方案，目的在这里分化维权储户，因为包括他在内有高达3000位储户7月10日在人民银行郑州分行外积极维权，但部分储户一听到垫付方案出炉，现已打算放弃维权，即使他们仍未拿到一毛钱。这名储户悲观地说，储户被冻结的存款肯定没有戏唱了，他个人的判断就是这5万的人民币储户就是个援兵之计，并没有打算真的被结算。储户近日的抗议活动是河南村镇银行布雷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维权活动，后来引发流血冲突。这位郑州储户说，他目前回想起来仍然气愤难平。综合外媒的报道，储户除了当日遭受到警方强力驱离之外，部分女性和年长储户还遭受到便衣警察或者身份不明的白衣人的痛殴，甚至有人事后仍然持续遭受到骚扰和跟踪。针对河南金融弊案的善后，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批评，河南当局刻意使用垫付这一词并非偿付或者赔偿，显示官方仍然在这敷衍储户，多数储户恐难领回毕生的积蓄。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河南银行的烂账仅是冰山一角，暴露出中国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和金融监管的不到位。谢田说，
我认为河南这个村镇银行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更应该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其他省份的人呢，还没有开始爆发，中共补嘛，补不起，补不完。不补的话呢，以后就会有更多的 这种事情翻出来。
谢田话，他认为河南村镇银行的暴雷并不是偶发的事件，更应该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其他省份的银行还没有开始爆发，中共的保储金可能保不齐、保不完，之后就会有更多的事件发出来的。所以对北京来说，这些确实是非常严峻的问题。此外，河南当局对于垫付资金来源交代不清，亦都引发质疑。据官方公告，首批小额垫付乃根据案件查办同资金资产追缴情况来办理，但这个弊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吕亦已经在年初潜逃出境，四大村镇银行的大股东新财富集团及他关联的企业，包括集资平台，亦都大多数在完成资金转移之后被注销或者解散。警方未来如何来到追缴回数百亿人民币的赃款，而如此庞大的非法吸金案背后是否涉及任何的官商勾结呢，都是各界持续关注的焦点。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在7月10日发布公告，说以吕亦为首的犯罪团伙自2011年以来，通过新财富集团等公司以关联持股、交叉持股、增资控股、操控银行高管等的手段，实际控制渝州、新民生等几家村镇银行。近期公安机关又捉获一批犯罪嫌疑人，案件侦办工作正是有序推进。网媒无冕财经推测，若暴雷银行的资金缺口最后由地方政府埋单，恐怕引发全民争议。该报道又说，河南省5月份的财政总收入仅是 359.4 亿人民币，亦都不够补高达400亿人民币的资金的缺口。不过位于湖北省的中国金融学者何光兵研判，资金来源肯定不是政府的，因为公告称由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来到垫付，未来应该是自追缴到的赃款报销。何光兵表示，河南省应该是直接包商银行的模式来到补偿储户，这些对储户的保障亦都比较高。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城市商业银行包商银行2019年因为大股东违法占用资金爆发信用危机，随后遭受到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接管，并委托中国建设银行托管，对5000万人民币之下债权全额保障，其余债权就采部分的保障。何光兵对美国之音话：
为什么是河南省龙兴市联社？因为这四家银行的主办行是许昌的农商行，许昌的农商行的主管行是河南省信用联社，全省有好几十家，规模大，有实力。
何光兵话：点解系河南省农信社联社垫付呢？因为呢四家村镇银行嘅主办行系许昌嘅农商行，许昌农商行嘅主管行系河南省信用联社，全省有好几十家，佢规模大有实力，银行处理不良贷款兑付亦都好，网点亦都比较够。包商银行当时亦都系咁样，先系兑付咗小额嘅用户，然后系大额嘅用户。来到处理这个事件，就好像跟当年是由建行来到处理包商银行一样。除了资金的缺口，当局如何认定储户的款项性质，亦都是一个大的争议。中媒成都商报指出，官方目前只是偿付属于存款的储金，而且依存款保险条例，每账户最高可获上付人民币50万元。不过就涉事银行目前的曝光的吸金方式来看，资金掮客恐向多数储户进行揽储和推销金融产品，其中金融产品若属投资而非存款，储户恐需自行吸收亏损，引发哗然。对此，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说，若多数款项被列为投资失利，无法偿付，恐怕埋下民怨的伏笔。刘孟俊对美国之音话：
如果说银行没办法理赔的时候，就把相当大一个比例存款就列入理财商品，这样子的话，可能后面的民怨或争议就会更多的浮现出来。
刘孟俊话：如果讲银行冇办法理赔嘅时候，就将相当大嘅一个比例嘅存款就列入理财商品，咁样嘅话，可能后面嘅民怨或者争议就会更多咁样浮现出嚟。河南金融弊案越演越烈，中央金融监管机构嘅职责亦都屡受苛责。为咗稳定人心，官方频频出面喊话，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喺7月13日嘅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河南村镇银行发生暴雷事件以嚟，人民银行指导分支机构履行维护区域金融稳定嘅责任，做好流动性风险监测同应急保障。整体嚟到睇，我国金融风险收敛，总体可控，99%嘅银行业嘅资产处喺安全嘅边界里边。至于合法维权嘅储户，目前遭身份不明嘅白衣人施暴所衍生嘅案外案，调查结果为何，至今各地亦都一无所悉。美国之音致电河南省公安厅郑州市商务派出所及该市公安局郑东分局，但系都未获得置评。对此，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慧玲透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话：白衣人对储户施暴嘅时候，警方亦都喺度现场，证明佢哋存在某种嘅联系。佢推断当地官员呢次对储户采外包式镇压，恐令到民众弄火中烧。王慧玲著有《外包式镇压》呢本书，佢话北京当局常以雇用暴徒同动员群众等方式嚟到镇压民众，以稳定政权，降低大型抗议嘅频率，并同暴徒划清界线，直此规避责任。王慧玲话：当行动系秘密进行嘅时候，外包俾临时特工嘅镇压，能够最有效咁样减少社会反弹，并令到伤亡人数降到最低。当警察眼睁睁咁样睇住身份不明嘅特工粗暴对待抗议人士嘅时候，呢啲暗示官员亦都系暴力行为嘅共犯。喺郑州事件里边，佢哋冇办法确认白衣人嘅身份，但系当佢哋同警察一同出现喺现场嘅时候，表明佢哋有关系。喺呢个前提之下，外包式嘅镇压唔再能够有效咁样减少抗争。以上系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嘅报道。